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在一周的节目里面，事实上有很多时间都在讲这个 Donald Trump 的各种的这个改变，因为他实在呢是搞了很多的事情啊。那个最近的过去这几天，他把这个250-260个这个没有通过司法程序审判的，或者是这个通过程序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些里面的坏蛋呢，就把他全部呢就用飞机送到了萨尔瓦多。那么美国华盛顿 DC 的特别法官这个 Boberg 马上呢就提出说，这个违法要飞机飞回来，但是人已经送走了。估计呢联邦司法部门呢要对他进行很多的禁令，也就是说他做的很多事情呢是不合这个法律的手续的。不过 Donald Trump 会不会照着做呢？我估计根本不会啊，他肯定是我行我素，他根本不会考虑你的。那现在的整个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每天呢要讲这样的消息呢，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了。因为这些消息呢讲的大家听起来一个不开心，第二个呢讲起来呢也不顺心啊，因为大家要讲节目总是想讲些有趣的节目，有鼓舞性的节目，但是他给你的节目呢就是鼓舞性不高。今天呢我这个节目开端呢先给大家讲讲这个美国的做军舰，因为美国最近呢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军舰，叫新型的巡防舰，叫星座号。那么这个星座号呢，这个其实在这做军舰呢倒没有什么好讲的。美国的海军的军舰呢当然在全球呢算是好的，但是呢它现在正是以快速在落后。也就是说它一个是做的数量少，第二个是老是修改，第三个是费用奇贵。所以虽然有支全球最好的一支海军的舰队，但是呢恐怕呢如果不再努力的改变自己的工业产业的结构，恐怕很快给中国去追上了。所以今天呢就从星座号来看看，就看出来了，这个倒不是我编出来的故事，是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讲的。那个华尔街日报呢最近在单挑了美国的这个新型的巡航舰啊，叫做星座号。那这就是说这个新军舰呢本来已经订了货了，这是意大利做的一个军舰，给美国来改装一下。但是呢由于五角大楼不断的要变更这个设计，成本不断的上涨，工期延误，所以呢估计现在还做不完这个军舰。这一艘军舰要用9年才能完工。所以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就说这个整个事情是凸显了美国造船业的困境。我们说这艘巡防舰呢，事实上它的设计方案是很成熟的，是意大利的这个军舰，意大利做军舰是很会做的。那么但是呢采用了意大利成熟的设计，做了 一点点海军呢就修改方案，导致呢建造的时间呢比原版呢多了2倍，成本呢超支6亿美元，现在钱好像都不是钱了。我们知道美国的造船业这些年以来大家都看见了，它就是因为钢铁的成本高昂，设备又老旧，美国的劳工又短缺，还有五角大楼呢过度的干预设计，导致军舰的生产效率呢远落后于中国，甚至呢还不如韩国。所以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华尔街日报呢看不过去了，就发表了这篇文章。那么巡防舰呢在英文里面叫 Frigate 呢是美国呢应该很拿手的，美国有很多 frigate。 那么2020年美国海军当时就订了这艘星座号的巡洋舰，那么授权给谁做呢？给威斯康星的船长去做这个叫做新一代的这个 frigate。 那么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了。那么因为呢美国现在呢这个非常尴尬，他不但呢做军舰，他的速度他的水平呢落给了中国，并且呢还落后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那么我们说这些应该说是有高科技的设备的军舰，它呢本来这个 frigate 它可以对抗对方的潜艇啊、导弹啊、还有无人机啊，这个星座号应该是非常不错的，2026年准备服役的。星座叫 Constellation 啊，叫做 USS Constellation frigate。那么美国为什么要选择意大利的造船公司这个 Fincantieri？ 它的设计呢是因为速度要快，因为美国从头去画那个图不得了，那么就找了意大利造船公司的这个芬堪蒂尼这个公司做的这个军舰的船体，自己呢就动手改造。那么为了容纳更大的引擎， 所以呢，这个拿到意大利的图纸呢，就把这个船体呢就加高差不多10公尺长，这就加长了。那么本来呢，这个设计呢是适合于地中海的这个环境，那么所以呢，它现在要准备到太平洋、大西洋上用，那个就不行了。地中海呢没有什么大的风浪，这个意大利的军舰是主要是用在地中海。那么美国要用的话呢，就进行结构的调整，螺旋桨也换了，发动机也换了，那么声学性能要提高了。这个修改呢，这个跟新做好，就跟所有美国正在做的海军军舰一样，都落后于设计的进度，并且成本是严重的超支。那么我们说本来2026年就有这个新做好了，现在呢拖拖拉拉搞了这么久，2022年中期展开，到了现在2025年只完成了整个工程的 10%。 我们知道设计的阶段呢已经耗了2年，这一艘军舰呢估计要9年才能完工，那就要搞到2030年美国海军才能接受到了。这个呢比意大利造的同类的军舰呢要多2倍的时间。它的造价呢原来呢是这个说啊，大概6-7亿美元就够了，现在估计呢如果整个做完要13亿美元。所以美国的所有的这种军备啊，它由于这个产业的生产能力它大规模的往下掉，所以这个问题呢就造成所有东西都特别的贵，没办法了。所以美国呢到这个整个过程那里面呢就显示出它的产业有问题的。其实这个 Constellation 开始建造以前呢，2020年当时还在当总统的 Donald Trump 呢就去访问了这个威斯康星州的这个 Fincantieri 造船厂，是意大利的造船厂。所以呢他去，我还有他这张照片呢，非常神气啊，站在这个军舰的那个壳子的外边。那么这个呢美国呢就是说美国坐船呢现在印了6个字，用中文说就是高成本低效率，做得又慢，老在改，而成本呢是特别高，这个是刚刚相反。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在造船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中国现在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建造军舰，因为是说下饺子一样，中国军舰的确是这样。美国的有一个专门做国防分析的人说，2014年到2020年中国海军呢下水了157艘军舰，美国呢只有67艘，中国比美国多1倍还有多。所以呢现在算起来讲军舰的数量，中国海军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那当然美国海军还强调自家的舰船的质量比较好。并且呢我现在讲的不光是中国，很多国家建设军舰的速度都比美国要快。根据我看《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说，全球10个国家近年建造或者完工的20款的巡防舰，这个 frigate 里面，美国新座号是建设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它搞到现在没搞完，大概用9年到10年。并且呢，美国做所有的军舰，它都慢啊。比方说，这个装备更精良的这个 destroyer 也是驱逐舰呢，刚才叫 frigate 叫巡防舰，更强的叫驱逐舰。美国不是有神盾驱逐舰吗？但是美国做这些军舰的速度呢，比很多国家都要慢，它就是一个慢。那么当然呢 Donald Trump 会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呢？他肯定注意到了。所以 Donald Trump 呢，他就计划成立一个造船办公室啊，叫做 Office of Shipbuilding。他希望呢能够加快美国商用和军用船舶的生产。白宫呢也准备发布行政命令，重振美国的造船业。那么想办法呢能够跟中国呢有 PK， 现在谈不上 PK， 中国比你快太多了。所以整个造船业的问题美国是面临了大量的挑战。当然我前面讲过了，第一个是钢铁的成本越来越高啊。其实呢美国现在跟加拿大打这个贸易战，把加拿大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税率啊提高 25%， 其实加拿大的钢材比美国的又好又便宜。那么干嘛不在加拿大去买那个便宜的钢材铝材呢？就是又打贸易战，所以呢这个就美国呢就不得不用自己生产的昂贵的钢材。这个贸易战呢进一步上升，那么美国不用说军舰，连商船用的钢材都太贵，所以没有办法共享这个供应链。美国还有一点就是造船业的设备老旧，美国造船业你看看弗吉尼亚那些做航空母舰的那些船长，那里面设备真是老得不得了。 那么里面有很多的这机具啊，就用的各种的这个机床啊等等的东西，有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但美国呢更新慢啊，能用就用。还有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工短缺，美国也找不到人打工啊，因为这种粗重笨活谁愿意干呢？美国呢它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它是不许这个外籍劳工参与军舰制造的，所以呢只能用纯正的有美国国籍的美国人来造，就怕泄密。那么这点当然是对的，但是你的人劳动的人口啊是比较少的。那中国它不同啊，中国自己的人口多的是了，多的去了，所以中国要找这个廉价的这个劳工本国人那是容易的很，美国就比较困难了。那么当然我刚才讲到第四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五角大楼呢过度干涉那个设计，五角大楼的频繁的修改设计，根据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 CBO 分析说，这个 Constellation 星座号原本呢和这个意大利版的军舰有85%的相似，也差不多一样。那么相同的呢这个呢现在呢有应该有多少呢，这个应该就很少呢，你85%是相似的，所以你要修改只有15%。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说这个2022年开始做的时候应该85%，就像意大利这个原船改到现在呢只有15%跟意大利的相似，那你何必不自己再设计一个船呢，就是不断的修改。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对于性能的要求呢是无止境的，所以呢没有办法说停啊，大家说做完这个下一个再提吧，不行，这个现在做的现在又提要求又提要求不停的提，那么这个不断的改这个军舰就下水不了。连那个 Donald Trump 本人也介入军舰的设计，那么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当时他召见那个时候的海军部的部长叫 Richard Spencer， 要他呢看了很多照片，他当时他这个当总统你懂什么军舰呢，他呢就把不满意的照片丢在地上，这些船太丑了。他后来看到一张俄罗斯军舰的照片，哦这个漂亮，这个照片呢他觉得喜欢，他觉得好看，他的审美观不代表这个战舰的功能。他最感兴趣的最好看的军舰呢是 USS New Jersey， 就是二战时候的纽泽西号，这个战舰呢是二战的时候用的军舰，是配备大型火炮的旧战舰，但是现在还有哪个军舰靠火炮呢？ Donald Trump 就指这个 New Jersey 说，这是我们应该造的军舰，这个船有鬼用啊，这就是外界的这个干扰。目前美国海军的目标呢是把战斗舰这个 Frigate 的这个数量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也包括这个 Destroyer 的数量呢，从295艘提高到390艘，那么据说呢要到2054年实现的。那么现在呢还有旧船要退役，有很多船呢已经用够了就要退役，所以美国造船厂呢那就必须要超过去年十年的水平，生产力提高一倍才能满足2054年美国有390座这个战舰。那么未来30年美国造舰的成本呢每年大概要$400亿，海军的官方估计呢还要高，就还要高。如果不解决成本超支、工期延误、技术人员短缺、五角大楼过度的干预等等问题，估计美国难以迎头赶上中国啊！美国也没有办法维持海上的优势。这个呢，就是今天讲的第一条了，就讲美国军舰呢是做的真是头疼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的第二条的内容呢，事实上跟这个李嘉诚这个出售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这个事情有关的。那个本来呢这条消息呢我前几天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讲了巴拿马和这个 BlackRock 它那两个公司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算讲得清清楚楚了。那么但是呢最近呢这个沸沸扬扬这件事情啊，在国内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首先是香港大公报写了一条左得不了的文章，说这个是不是要做爱国的这个企业家等等，讲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就指责李嘉诚是不爱国，影响了中国的安全。那么这个越骂越多越骂越多，最后呢李嘉诚呢就变成一个叛徒了。我想李嘉诚呢是个生意人，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意人，他呢最怕的事情就是搞到政治里面去，他真是不想惹政治。那么 他要卖出去这些东西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在聂德手上是烫手山芋，不如卖了就算了，要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他不知道怎么做，大概就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们先讲讲巴拿马运河到底是前前后后啊，我讲几点啊，有一点就是李嘉诚他到底在做港口的方面是不是不顾中国。那我先讲，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1980年到1990年，当时中国还没有进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中国的很多的远洋货船在国际的港口里面没有泊位，就是没有位置安排给你停，因为当时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的陌生，当时能够在世界上大力的扩张这个泊位买卖，这个经营港口让中国的货船能够停，就是李嘉诚。这一点呢真没有人讲，就他以前做过的事现在大家都忘了，他现在做的事情全部骂叛徒，大概就这样。那我先讲讲啊，我们知道1996年这个巴拿马这个拿到了巴拿马运河，因为巴拿马这么多年呢，从1970年代就示威抗议，要求呢把巴拿马运河去从美国手上还给这个巴拿马。那么卡特总统呢就签了一个条约，说同意给，到1996年呢就还给了巴拿马。那么这个应该还给巴拿马呢，巴拿马呢就要自己管，但巴拿马没这个能力。所以呢1996年巴拿马呢就发了一份国际的招标书，它呢有两个港口要招标，一个叫巴波亚，一个叫克里斯托瓦，把这两个港口呢要找的人帮他经营啊，这个要找有经验的公司。那么是不是李嘉诚一个人拿到呢？不是的，那这个港口呢是很多企业来招标的。巴拿马的第一个私人的港口，这个不是这两个，是美国的这个叫 SSA Marine 在1992年建造的这个港口，这个是属于美国的私人港口，因为整个巴拿马运河区啊港口很多。那么第一个呢是美国人建造的，后来呢台湾的长荣海运呢就拿下了一个港口。那么当然呢这次两个港口出去招标，一个巴波亚，一个克里斯托瓦，这两个港口公布呢就要竞标。那当时呢有美国公司竞标，有中国香港的李嘉诚的这个长和公司来竞标，还有日本公司的竞标。那么大家比的是管理经验和这个价格了。那其中这三家招标公司呢最有这个港务的这个管理经验，就是香港的这个长江也就是李嘉诚的这个长江和和记黄埔公司了啊，我们叫做和记黄埔了。这个他就拿到了，所以呢他就拿到了这个特许的经营权。那么这样呢这个拿到以后呢，那李嘉诚呢就一条心呢就去管港口。那么因为呢这个竞争呢是一个公平的竞争，那个评选呢大家也看积累分，所以巴拿马呢当时就跟很多人说是个营商环境可靠的一个国家啊，大家公开国际招标嘛。在合计以后他呢又找人呢要想办法把巴拿马其他的港口找人管，他又找到了新加坡的港务集团来营运太平洋沿岸的另外一个港口叫罗德曼港口。那么这里呢就有了几个港口是分不同公司讲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李嘉诚就管了整个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这其中包括有美国的 SSA Marine， 还有台湾的长荣海运，也有这个新加坡的港务局，也有这个和记黄埔管的两个港口，这样呢完全呢就是有营运的，这个叫做五大港口啊。这五个大个港口有美国的，有新加坡的，有这个台湾的，有这个香港的，他们互相竞争。那么所以呢大家就靠本事来做大，大家呢就尽力要把这个港口做好。那么当然呢李嘉诚拿下了巴拿马港口以后呢，当时就1996年就刺痛了美国啊，这个很多，这个我不想现在是讲那个时候1996年呢、啊、很多人呢骂他的话骂得比现在中国的人骂他的话还要脏，就说这个和记黄埔代表中国来控制巴拿马运河的，在美国后院插了一个钉子，威胁了美国的战略安全。那么李嘉诚有没有说呢？李嘉诚呢那个时候还说一些，他说我自己呢啥都没有，我就是管港口，我怎么去控制运河？ 他就打了一个比喻啊，李嘉诚当时1996年当美国人骂他的时候，他在香港的港岛买了一栋房子，又在九龙卖了一套房子，是不是等于我就说我控制了整个香港的海底隧道？这个不等于啊。所以呢，当时他拿这个话去辩驳。那个当时美国国务院委托了拉丁美洲的这个古特雷斯大使，就启动了对李嘉诚的政治审问啊。那个时候1996年，那么这个审了3年，审到1999年的10月份，这个美国人呢没有搞清楚，后来审到99年的10月份，这个古特雷斯大使呢就把这个审计报告交给美国国会去看，就发觉呢，何继黄埔在巴拿马子公司呢没有一分钱中国大陆政府的这个钱，高管里面也没有中国大陆的人。那么指令呢是从英国发出来的，英国因为他的这个何黄的总部在英国，所以呢，并且呢，连李嘉诚本人在这个巴拿马的生意里面都无足轻重。美国人的报告里面有这句话，这个话原中文翻译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啊，就表明李先生参与了合计关于运河的战略规划。这句话我真找到说出来的这个原话是 We have found no indication of Mr. Lee has participated in HW's strategic planning with regard to the canal。 这就是原话，就是他没有影响。合计进入巴拿马没有中国因素，是英国资本的布局。李先生呢，当然呢，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跟英国他只是个生意，他跟中国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领导的关系。那么1999年的11月份，那么当时克林顿呢在开会，在白宫的吹风会上，他就说了，合计黄埔管理巴拿马运河的东西两个港口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区呢啊，要展示给世界的人看到的是他有效公正的进行管理啊。这个克林顿说啊，他们想向全世界表示的是他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所以呢，克林顿讲完这段话又公布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古特雷斯的这个报告以后，这个美国对于合计黄埔的管理这段话呢就下去了。克林顿呢对中国的这个讲法的话，是终结了美国内地对于合计的担忧。那么合计黄埔在巴拿马的营运能够继续下去，就是1999年的11月30号克林顿在白宫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以后就过去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为什么克林顿要对中国讲这么好的话呢？对合计黄埔讲这么帮忙的话呢？是事出有因的。因为1999年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啊，什么事大家查一查就知道了。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呢，大家呢都让一步，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克林顿呢对于合计的这个放行呢，他呢就说已经确保了自己方面是绝对安全的，我就顺水推舟卖个人情啊，这个就和中国呢谈和。合计黄埔在巴拿马做了28年，应该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28年。这个李嘉诚的公司合计黄埔进入巴拿马运河这两个港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雇佣大量的本地的员工，除了高管，把 99.9% 的职位留给了巴拿马自己的人。合计自己算过一笔账，这些年他们给巴拿马政府交了6亿5000万美元的税，还不算分红，光是设备换代3次，一共砸了17亿美元。那么两个原来一穷二白的原始码头，现在呢改变成整个拉丁美洲最现代化最热闹的码头。他们的合计吞吐量呢已经达到了180万个标准集装箱。那么它呢就差不多两个港口等于巴拿马运河5个港口的40%，两个占了差不多一半。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合计黄埔呢是巴拿马最大的外汇的发动机，因为它给巴拿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收入。在合计的带动之下，巴拿马政府和其他的运营商呢都大搞基建，也就刺激了巴拿马政府每年有超过800万标准箱的集装箱从这里呢运到世界各地，光是通行费巴拿马政府每年就能收8亿美元。正是因为合计黄埔的兢兢业业，他们在2021年又拿下了25年的经营的这个续签的权。 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管得好，做得好，这是个生意，大概就这样。那么当然呢，这件事情呢，给 Donald Trump 的一句话打破了，因为 Donald Trump 否定了这个。2023年圣诞节， Donald Trump 高调的宣布所有中国士兵驻扎在巴拿马运河，并且说必须收回巴拿马运河。那么 CNN 呢，当然就听到这句话呢，说你肯定有这个证据了，说 CNN 呢派了专门记者到巴拿马运河区，那么去找这个李嘉诚统帅的中国军队，结果啥都没找到，哪有军队啊，连中国人都不多见啊，这个里面 99% 的这个员工都是这个巴拿马本地人。那么但是呢，这个已经盯上了巴拿马的和记黄埔， Donald Trump 呢就不断讲话了。那么你说李嘉诚怎么想呢？你这个美国政府说你是代表中国，你有军队，那讲的那个像这个砧板上的鱼肉就要剁了。那李嘉诚作为一个商人，我这么大一笔生意怎么办呢？所以呢就开始谈。所以 Donald Trump 发表对巴拿马运河的声明以后的不到三个月，和记黄埔就宣布了重要的并购消息，把全球的港口的核心产业以228亿美元的价格打包子就卖给了这个 BlackRock。这家就卖掉了。那么 Donald Trump 呢，这个就没话说了，因为这个其实这个 BlackRock 的一个头头就是华尔街的巨鳄了，这个 Larry Fink， 我讲过这个人的叫芬克，这个人呢是真正搞成了这个 BlackRock 世界最大的这个资本管理公司。那么这个 BlackRock 的 CEO 就是这个 Larry Fink。 Donald Trump 一上台，那个就不是李嘉诚上门的，是芬克主动上门的，就想办法拿巴拿马的生意。那么这个呢就拿下巴拿马运河。那个 Larry Fink 呢一直挺觊觎这个和记黄埔的，因为呢他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和记黄埔的股价这个其实不贵啊，如果拿到巴拿马运河，他呢就可以坐着赚钱。这个 Larry Fink 是个什么人呢？就是个生意人，是个彻底的生意人，就是把生意做大，港口呢稳赚的生意。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一说谈了， Larry Fink 一说谈，李嘉诚亲自出山，长子李泽钜就参加了谈判，通过视频的会议和电话，几个礼拜就达成了协议，228亿美元的交易就让了。其实呢，李嘉诚让出的港口可不是两个，现在老盯着这两个在骂他。其实呢，他把所有的港口业务都全部推了，他原来有52个港口，他现在呢就都卖掉了，还有除了巴拿马这两个以外，还有墨西哥的港口、西班牙的港口、英国的港口、荷兰的港口、印度尼西亚的港口、马来西亚的港口、韩国的港口、泰国的港口、巴基斯坦的港口，连上海和宁波的那个他的万吨巨轮的泊位他一起卖了，也就不做了。现在留下什么东西啊？两个，一个香港的葵涌码头，一个深圳盐田的几个码头，就留下一点点了。这几个呢如果再一比呢，他也把它卖掉。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那个为什么呢李嘉诚卖的这么快呢？就是这个 BlackRock 开出的价格开得高，他的开出的价格是228亿美元，和整个长和的市值差不多。就你现在整个市值多少，我呢就买你一部分的码头，就用这个钱给。这个是长和2024年的财政年度的业务收益的13倍。那个我们说这个呢，这个涨价涨了多少呢？涨价了 30%， 也就是 BlackRock 用的比原价应该的高30的价格把你买下来。那么这个我们想想，这个李家拿到了这么200亿的现金，这个很重要，并且呢，他还有一个妙处，就是用 Donald Trump 的这冲击就拖出来了。当然他当时卖的时候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多网民，还加上大公报来骂他是叛国，他没有想的。但是呢，他是很快的脱身了，这也就说明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生意人。那个有很多人说这是李嘉诚生平以来最大胆的交易之一。那么纽约邮报的记者也说，就是这是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最快的一个收购案。那么大家说这个脚本呢，原来只有在货币战争这个书里面看见，现在居然有了。那么当然呢，这个 Larry Fink 呢，在美国国内呢，大家说你做得很漂亮，一下就拿下来，也不要打仗，就解决了问题，大家都好。但是呢，现在这说来说去，就很多人呢就扯到民族利益上了。 所以呢，这个呢就现在谈得不得了的，主要就是香港大公报呢在领头写了社论，先说两篇，现在三篇。3月13号到3月17号，香港大公报呢发了三篇评论，商业版图与国家战略背道而驰。第二篇呢叫做企业家应有家国担当，那么一次比一次凶，若不回头将被钉在的耻辱柱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呢，你要是不想当民族的罪人的话，你赶快把这个拿回来送给国家啊，这个啊要有民族大义。这个问题的最大一点就是李嘉诚呢不愿意被写在民族的这个史册上。我呢原来在这个李嘉诚的汕头大学当过他一个学院的院长啊，李嘉诚那个低调呢是没见过的。我们知道这个李嘉诚呢当时做了汕头大学整个校园都捐了100亿，做了这么大一个大学。那么有一个礼堂，这个礼堂做得很漂亮啊，这个礼堂呢就很多人应该叫嘉诚堂。李嘉诚说不行啊，我在那里几年呢、啊、都有人说李先生绝对就叫大礼堂。那么大家说这个叫未名堂就没有命名的，李嘉诚说可以，但是现在呢到汕头大学看，进了门左手的那个就还是叫做大礼堂。那么为什么李嘉诚呢这个要不同意写呢？有人开玩笑，李嘉诚呢就说了，这个冠了名以后把名字抹去那多不好啊。那李嘉诚有这个心理准备啊，我不管我捐什么送什么，写了我的名字以后把它涂去了，这个将来不好看呢，所以根本不用了。所以呢他就李嘉诚呢基本上呢就考虑到这个后路的，他这个要做事要捐就彻底的捐，汕头大学100亿一点都没伤，也彻底的捐给学校。然后呢运河的问题， Donald Trump 说要派军队去，李嘉诚干脆卖给你哈，就完了。那中国方面说你这个不要钉在这个民族的耻辱柱上，李嘉诚并无所谓啊，你钉就钉吧，那就没办法了。反正呢在商言商，我都90多岁了，我把这笔生意做好了，我呢对得起我的股东，就这么大一个事儿，将来再怎么投资呢再说。并且它主要的资本都不在中国国内，在中国国内占整个长河的这个资本呢它几%，只有个位数，它主要资本在外国，它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的一个企业家。所以这个话呢我今天跟大家讲讲，也就是大家有很多事情不了解，我就讲讲这个李嘉诚呢这个问题呢在国内沸沸扬扬。我呢要讲这样的节目呢有很多人会骂，那也没办法，就讲点事实给大家听。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